傅，佛在天地游上，就是说这就是新年还没有到嘛，卢密大将军已经来了，是不是下一年的太岁菩萨已经提前到了？是，
对呀、啊，他要接的呀，大家都要接的。
哦，
啊啊，明白吗？
哦，那现在卢密大将军已经管着我们了，
其实
是不是提前就管着我们
了？
是这样吗？
已经提前管了呀，卢密大将军早就来了呀。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好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
马上到新年了，那么台长呢，趁这个时间呢，跟大家讲讲新年前的规矩吧。啊，一般说新年前要把自己的桌子啊整理整理干净，地板呢要扫扫干净，因为呢新年有新气象，要把一些旧的东西扔掉。那你这个人呢，新年就会有好的运气。所以为什么人家年底春节之前都要打扫家里啊？
如果我们家里过年要大扫除，需要念经吗，师傅？
用不着，平时念经就可以了。
因为有时候很多人啊，大扫除过后会生病啊什么。
对啊，人家不念经啊，不磕头，不烧香啊。你念经磕头烧香了，你还会生什么病啊？
好的，感恩师
傅。家里的扫把和垃圾桶可不可以放在厨房间？是否会把财运扫掉？
你记住了，过去过年来讲啊，年三十晚上或者年初一，人家说啊，往里扫，不能往外扫，就这个道理，明白了吗？实际上，家里垃圾桶你不放在卫生间，你放哪里啊？放在你睡房里好吧。
是我们长辈说初一对吧，不能扫垃圾，不能丢垃圾。
嗯，
我们学佛有没有这种讲究啊？
讲得好听点叫风俗、嗯、从风水上来讲啊，年初一这一天做好事情的话一年都会好啊，做的不好的事情一年都不好。实际上呢说年初一家里都是宝、嗯、就是垃圾呢可以扫，往家里扫，不要往外去扫，不要去倒。你把宝倒出去了嘛，你家里一年就没有宝了，没有钱了，听得懂吗？实际上是
有
道理的。
他说还有不能洗头，
哎、
嗯，也不能洗头，
不能剃头，不能洗头，哎、嗯，是这样的。
好
好，
好的好的，感恩台长。
师傅，就是快过年了，过年不有年夜饭吗？从玄学角度，您给大家开示一下吧，师傅。
年夜饭嘛，就是团聚啊，团聚呢，实际上是过去中国有个传统的，过吃年夜饭呢，讲起来是团聚，但是还是家里要有一个人不在。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，全部都在的话，过去讲就是有一个老人会走掉了，明白了吗？因为有一个人不在，所以家里总不能团聚。这个老人就是跟阎王老爷就有理由讲，因为我一直没有全家团聚过，所以我就不想走。过去是这样的。
啊，听得懂。那我们吃年夜饭要注意什么呢，师傅？
吃年夜饭没有什么，吃年夜饭实际上就是团聚。一般的做菜啊也是要团聚，做成双不成单的，就是人家说啊，吃两碗，你吃两碗饭，对不对啊？你要吃，假装吃不下也得添一下。你如果吃三碗饭，你必须要吃四碗，就是成双，不要成单。年夜饭，而且还有就是除旧嘛，除旧嘛就是，不管怎么样，就是说在吃饭的时候啊，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啊，就是可以讲一些过去的事情，讲完了就不要讲了，新年就不要再讲了，把过去的事情要商量的，年初一这一天不要讲。
嗯，那是否如果吃年夜饭的话，吃荤的话，是不是罪加一等了？
年夜饭呢，就我们对我们吃素的人是一样的呀，你还是吃素呀。不要吃吃荤的就好了呀，
对对对，
为什么去吃荤的啦？
年三十晚上是就是晚辈守岁嘛，长辈能延寿，请问师傅从玄学上说，这个守岁的时间和长辈延寿的时间有什么样说法吗？
在过去呢是这么讲法，嗯，就是说年三十晚上时间长一点啊，陪着父母亲。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陪着父母亲的时间长、啊、那么然后爸爸妈妈跟孩子时间长了嘛，孩子到底年轻嘛，活的时间长，爸爸妈妈也会活得长，是由这种说法开始的过去。那么然后呢守岁呢就是说我们没有来也没有去，所以就延长寿命了。因为年三十晚上到年初一这是过年嘛，过年当中你没有过年的感觉，你不是说延寿了吗？ 可是他有很多的传统的讲法，还有一种嘛，就是因为帮爸爸妈妈呢多祈福啦，然后陪着爸爸妈妈过年啦，一定要过十二点钟，那么你就是说啊，这个孝心啊，然后呢一起迎来了新的年份，那么就是大家又增寿，这叫延年增寿。
是大年三十守夜的话是可以为长辈增寿的，那如果同舟是在婆婆家过年晚上守岁，是为婆婆家增寿吗？他会不会也是为自己父母增寿？
要讲的呀，自己跟菩萨一求嘛就好了呀。
哦，就是要跟菩萨求。
哎，你一求那么想跟婆婆就婆婆，想跟自己妈妈就自己妈妈。
哦，好的好的，明白了，感恩师父。
年三十晚上，女儿如果在娘家不去婆家，是不是对娘家人不好？
并没有这个讲法的，在哪里都好的，聚人气的，尤其是念经的人，到哪里哪里人气旺。
啊，太好了。
啊，没关系的，但是不要得罪婆家，让人家嘴巴里讲就可以了。啊，然后年三十晚上一看女儿不来，你看这一家，这个我这个亲家真的不懂事情。好，他弄你两句的话，你还不如把女儿弄到婆家去过年呢。
啊，懂了。
师父开示过说除夕夜最好不要去别人家，请问有没有包括自己妈妈家或者婆婆的家？
你自己家里人呐、啊，那没关系的呀，你听得懂不啦？
听得
懂。他是指的意思不要到人家家里，人家在过年三十，对不对啊？那你跑到人家家里算什么呢？他如果他家里来年比较倒霉了，他就说你因为你来了年三十晚上跑到我们家来了倒霉了，他就恨你一辈子了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你想想看，我们观音堂就像大家的众生的家一样，很多留学生啊，很多人家里比方说只有人很少的，那师父都年三十晚上啊都欢迎大家都来啊吃饭的、啊、对不对啊？不管碰到什么节假日，有些人他们啊自己一个人在家的，师父都让他们到我们东方电台来吃饭，因为让他们感觉找到一个家一样的。
您说过大年初一初二最好是不要去出门拜年，不，最好是不要出门，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经常出去拜年，那么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气场的话，我们如何来化解呢？
嗯，首先呢初一初二呢出去是没问题的，说的是晚上最好不要出门，不是说白天，明白了吗？初二是根本没有关系的，只要说的初一最好晚上也不要出去，明白吗？
啊，明白了。
嗯，因为人家说大年初一啊，往外跑的话，就是一年都人不归，就是人不会归到自己家里的，就是心不定了，你明白了吗？
哦，那如果说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要回老家的，要回老家过年的，平时住的地方，比如说住在上海的，那初一要回老家，那怎么办啊？
初一回老家呢是没关系的呀，去什么就是晚上不要再往外跑呀，到了老家之后晚上不要再往外跑了，就是说你到了老家再跟一家人再跑出去，你家里叫空房啊，房子空掉了，你年初一晚上最好家里人家来跟你拜年没关系，但是你去给人家拜年，你房子就空掉了。
年初一开门的时间那个就是那个方式和放鞭炮那个应该注意是什么？
放鞭炮，年初一的话没有什么注意的，你就大家放你也放好了。实际上就是放鞭炮是驱鬼神。
那看门的时间有什么那个吗？
不要黑夜看，不要暗的时候开门就可以了。第二天早上一直到天亮了之后才开门呢。嗯。
那我怎么听老人说都是半夜，有时候是什么两点钟啊，有时候三四点钟开门。
那你去听他们讲好了。啊，鞭炮嘛是驱鬼神的，到了两三点钟晚上鬼最多的时候嘛，把门打开。
哦，那就是说，
你说对不对啊？我问你对不对？
那就是让你早上是天亮才开门是最好是吧？
那当然了。
那比如说我是早上六点钟上的早上，我早上六点钟可以开门吗？
没关系的，天亮了就可以了。
拜年要拜得早，拜晚年不太好。这是他说能不能开始那个就是何时就是属于太晚了这拜年，而且为什么不好拜晚年？
初十以后嘛就不好了呀。
啊，
一般的就是说初八之前都还可以。
嗯嗯。
啊，初八以后就是晚年了。
那拜晚年有什么不利啊？
拜晚年嘛没有什么不利，就是说你这个人家宅不兴旺呀。
嗯。
过年之前，哎呀，很多很热闹嘛，越靠近就是说新年家宅越兴旺啊。
啊，就是对，就人家就拜的那家人家来说。
对对 对, 对。
那就拜人家的人，假如拜的太晚，对他有什么不利吗？
对他没什么不利的。
啊。
没影响的。
我们这里要过年了嘛、
啊、
就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家里有人接受人家的那个礼金，比如一个红包啊什么的，不是师傅那常跟我们说不是善不是恶嘛，那我说这个受了人家人家的
这个。啊，这个不管了，这不管了。可能红包，红包就是一点点啦，一点点。
是数字是不大的，我想就不要。
这个
我们现在
哎呀，几十块钱，这个大家都是中国传统的一个过新年的一个礼仪。实际上，红包的意思就是告诉你啊，你收到这个，大家祝福一下你啊，源源不断。就是因为啊，新年了，新气象啊，有东西拿，那么你一年都会有东西拿，它是这个概念。听得懂吗？你收人家几十块钱、一百块钱、两百块钱的话，你发达了，哎。
不是，我想要不要拿出点钱给他，给那个送的那个人放放生？
这可以。哎，你这个帮，你如果他收你几百块钱，你拿他个一两百块钱给他放放生，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了。
好，就要报报他的名字就可以了，是吧？
哎，对，
帮谁谁谁放啊？
我们有时候会收到别人的红包，
啊、
比如说，就是前辈给我们小辈的红包、
啊。
那如果对方业障很重的话，我们会不会被业啊？
那红包们收嘛就收了，红包嘛是一种喜庆。为什么给红包呢？啊，给你红包就是给你带来喜悦，给你带来幸运，是这个概念。
嗯。
啊，这个没关系的，他身上有业障，他给你的红包也不足挂齿，也不是他的一生啊。他医生他把所有的遗产给你了、那你肯定把他背了。
过年期间如果有年长的同修给那个其他同修的孩子送红包，请问这种能不能收啊？
当然可以了，送的红包嘛，一种就像送个小礼物一样的呀，给你一份心呀，给你一份你的祝福的心愿呀，这红包里不会很多的了，就是一种祝福呀、都跟买个礼物一样的呀，买个蛋糕给你，对不对啊？现在的蛋糕有时贵的嘞，有时候说不定比红包里钱还多呢，对不对啊？啊，
对，
这个无所谓的，这个不算敛财的，这个没问题的啊。
好，谢谢师傅开示。
我们就是小时候那个，或者现在都有，就是给小孩子给压岁钱。这个压岁钱的含义到底是什么？什么意思？
当一个孩子长一岁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有一些东西给他得到。那么什么东西得到？那是钱，那实际上这个钱是最重要的。那么这个孩子有的钱，他会长得快，长得大。啊，比方说你给钱，他能是不是能做一件事情啊？那么他要长岁数了，你给他钱，他是不是岁数会长得顺利一点？长得好一点呢？这是我是从人间的来讲的。那么从灵界来讲的话呢，实际上人间的阳钱就是告诉地府，跟地府的冥钱概念是一样的。你长了一岁了，你长尾巴了。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这个就节点就是鼓励的意思，就是祝他好运的意思了。
对，而且呢，非但祝他好运，而且压岁是，实际上他这个岁数长一岁上去的时候，他必须压住。比方说你走楼梯吧。你往上走的时候，你这个后面这个楼梯不是不用了吗？
对，
你是不是要把它安抚一下，把它弄好啊？压岁压岁就是压住你这个岁数，下面这个岁数不要往上弹，就是让你长大，不要让你还像孩子一样的智慧智商。那么烧冥纸实际上也是压岁的钱。一样道理。
请问师傅，我们小辈可以派佛包给长辈吗？有些人说可以，有些人说不可以。可以
派
红
包是不啦？
派
红包可以的，派红包不一定是不一定是大人小孩的都可以派的，是一种欢喜啊。派红包就是告诉你，哎呀，同喜啊，啊，恭喜新年啦，在新的一年当中有所得啦，是这个概念。
明白。除了以上几点，师傅，我们还需要注意什么的吗？
也没有什么
注意的，
就好好念经啊。 反正拜了佛之后，其他的都会化解冤结的，消灾吉祥的。如果你不拜佛，你做这些民间的东西，有可能就会惹鬼啊。
过年的时候，长辈给我压岁钱嘛，帮我把这些钱帮他们放生，帮他们运输，这个可以的是吧？
你这个方法是最好的，又收了他们的礼，又替他们做了功德，那是最好的，明白了吗？实际上什么叫压岁钱呢？你替爸爸妈妈照样承担的，所以拿人家的钱最要当心了。你如果不付出，你拿白拿人家的钱，你一定有业障的。
我明白了，以前就是爸爸妈妈不信，我就问我爸爸妈妈讨零花钱，然后刻意把这些钱帮他发出来。之前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不如理如法？
当一个人还不觉悟的时候，你帮他做一些觉悟的事情，这是好事情啊，什么坏事啊？
骗他们，
这个已经不算坏事，明白了吗？
好的，谢谢台长。
过年了，有的师兄每年过年回老家和或者是和父母过回老家过年住段时间，但老家的习俗就是有些习惯会把家里挂满咸肉啊海鲜干货，这段期间他们念经如何祈求菩萨才如理如法吗？
不要去想，不要去想呀、
啊、
老家们叫丰衣足食啊，把咸肉啊把什么东西啊晾在外面，就是说让别人感觉到他家里很富有，有吃有穿啊。哎呦，你家里这么多啊，哎呦，人家讨个口彩啊。
同学想问，新年里能不能去医院看望那种时日不多的重症病人？
你要看谁的呀？你必须要看嘛，你只能去看呀。当然新年里看总不好，十天之内看都不好了呀。但是是你的亲戚朋友，你必须去看的呀。那你就给他多念点经啊，烧点小房子，自己跟菩萨讲啊，个人业自己背啊，我只是给他帮助啊。
那尤其是同修是自己本今年是犯太岁的，他
你不要问我
要怎么保护自己啊？
保护自己念大悲咒呀。
好的。
问题，同修他说他这个月该付房租了，但是听别人说正月里不能给别人付钱，他想请问，从玄学角度上讲有没有这种说法？
正月里面说付钱嘛，就是说一年都要付给人家钱呀、啊。所以嘛，一般的说，人家送钱的话，他就为什么送红包啦？送红包不就是有人永远给你钱呀、啊？他是一天之计在于晨，一年之计在于春呀。春节第一天嘛，希望都平平安安的呀。
不可以，还是要过了整个正月。
用不着的，年初一过了就没事了，哎。
大家都喜欢过年要送一些烟酒啊，那我们现在学佛修心了，知道这个要五戒，那是不是这个送酒给人家喝也是不好？
那你把酒，你作为一个礼品，你不要觉得把这个人喝酒的，那你给他送酒不就送了？实际上呢，你只要心不动，那你的意呢就不会有乱啊。如果你说你能不送酒，那是更好。
比如说我是属龙的，那么我生日在年底，现在过了春节以后就属于龙年了，那么我算不算已经进入本命年，还是说我一定要到我年底的生日左右才开始进入本命年？
因为你如果按照生肖来讲，应该是过了年之后才算你本命年。
对，但是我是年底的龙，也就是说到2012年的年底说
啊，那春节一过就算的了，
就算本命年。
对啊，算本命年
才算初本命年呢。嗯，
明年，
也就是说出了这个生肖就算过本。
对了对了对了，就是这个生肖里面的都算。
哦，好的好的好的。
请问师傅，犯太岁的人是否过年期间和大的日子不要穿红色黄色等太亮的衣服，因为太岁菩萨会特别注意到我们，有这样的开示吗师傅？
对，会。
哦，那就不要这么做，犯太岁的人是尽量穿着要低调是吗？
那你自己希望太岁菩萨管着你不是更好吗？那你有灾难的时候太岁菩萨也会帮你的呀，你不能说警察一天到晚是找你麻烦，他也有帮助你的时候的呀。
是不是最好不要在过新年之前搬家，过新年之后搬家比较好是吗？
谁告诉你的？
一位老人家。
一位老人家恰恰讲错了。
是吗？
搬家是旧的。 把家搬好了之后过新年那是最好的。
好，
什么叫新啊？新不就是新房子新年呀、啊、对不对啊？
明白明白、
你这个一年就比较稳定了，旧岁就是过去的事情。
春节前搬家需要注意些什么？然后哪个日子比较好？
春节前搬家的话，逢双呀，不要逢单呀。嗯，
好的，行。星期天搬家的话，是在家里新家烧小房子，还是在旧的家里烧小房子比较好？
能两个边烧最好，但是新家必须烧。
行。
年之前来不及搬家，是不是等到过了年正月十五后搬家比较好呢？
来不及搬家、
哦、
最好嘛，初五之后，初五、
哦、
因为初五是迎财神嘛。
同修想移动床的位置，请问在腊月二十三小年以前搬床好，还是在小年后搬床好？需要念经吗，师傅？
一般的，人家说都是在这个过年之前动的呀，过年之后就不要动了呀，嗯。
嗯，也就是在小年之前搬床会好一点。
对，对，好一点呀、因为过年也是这样的呀，人家说年三十晚上之前全部要打扫啊，弄干净啊，迎接新年呀。你到了新年你再搬东西啊，动啊，他就是人家说新年的一年又动土了呀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那这种的话他算就需要念经吗，同修？
随便的，念经天天念的嘛。
台长问一下，是正月里是不是不吃药啊？
正月里不吃药实际上也是一种预示，就是说在过年的那一天里边，或者一整个正月里，希望呢就是一年都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，实际上也是讨个口彩。你想想看，现在有几个人不吃药的？就像人家说正月里最好不要吵架，那有几个人不吵架的？正月里最好赚钱，那几个人赚得到钱呢？
我们女士来那个月事的时候、我妈每天说哦，你不可以去神庙拜拜、是真的吗？因为
是
我们肮脏。
是啊，是这样的呀、
哦，这样子如果是碰见是过年过节，我们都是有去拜拜嘛、你知道吗？
要记住、教你个方法，教你方法，第一身上弄干净的时候，然后第二呢自己呢跪在庙里不要冲到前面去，在后面，明白了吗？
OK， 就说洗澡，我们去之前就洗澡，
洗澡洗得干干净净，然后去拜佛啊，然后接下来人呢在后面一点，明白了吗？
然后跟佛忏悔一下，然后就开始
啊，因为这个不是太尊敬的，
okay.
因为无血他这个是犯冲杀的，
okay.
你听得懂吗？
好吧，我就尽量不去了那段时候
啊，你就在家里拜拜嘛，好了。
哦，好。啊，台长，像春节的时候吧，这农村里边不是都是供奉着有灶爷有田爷花，贴到墙上啊，贴到厨房里边，就是春节过了以后应该怎么处理这些花？能经常在墙上贴吗？
啊，再取下来吧，供过了之后就把香取下来。
去的时候应该念什么经？
七七七啊，七遍大悲咒，七遍心经，七遍礼佛。
啊，这平常不允许在长时间在上面是吧？
实地实地。
那现在在农村的有些地方，他们习惯就在厨房里边贴个灶王爷的图像，然后到小年的时候给这个灶王爷换新衣，他们就是把这个灶王爷像给烧掉，这种是不是不如理不如法呀？
你说如理如法不啦？你们今天跟师父学了这么多年，可以烧菩萨像的？
肯定不行，
连经文都不能烧啊！为什么烧小房子了？小房子它里面一点点的，它不是经文呐、听得懂吗？它是一种能量了，已经变成、聚集的能量啊，才烧的。
同修的哥哥向他要棉被，就想问正月十五之前可以送给哥哥吗？
正月十五之前可以的，没问题的。
哦，好的。是去年春节同修妈妈用过的棉被，也没关系吧？
没关系，妈妈死了没有了？
他没有说。
没死嘛就可以用了呀，死人的东西千万不要用。
哦，好的。